第三集，一具头戴破旧棒球帽、身披宽大外套的尸体倒在路上。死者十分瘦弱，看不出具体年龄，但是从他稚嫩的面容来看，估计只有十二三岁。他双手捂着胸部的枪眼儿，表情因痛苦而扭曲，嘴角溢出了一些血液。
哦，是个流浪少年啊。
过于宽大的外套虽然不好看，但也足以御寒。
这孩子可能在找地方躲雨，不幸碰上了翻墙出来的108号。
说到这里，小牛田打开了不锈钢房门。
横叟先生遇害的偏房在这边。
那里是正房的后门，一段台阶通往高起的小土包，走上20级台阶，眼前就是偏房朴素的拉门。
这个现场有一点很奇怪，正因为这点我才请来了大石先生。
这里是密室吧？
正在看资料的凛林子抬起头说道。小牛田点点头回答，
没错。
接着他们在土间脱了鞋，穿过玄关走进屋里。客房面积约为25平方米，尸体已经搬走了，但是榻榻米上还残留着死者流着血满地打滚的痕迹，看来横叟丧命前挣扎了很久。小牛田递来了第二张照片。横叟身穿薄衬衫和牛仔裤，面朝右侧倒在榻榻米上，他的啤酒肚看起来有点萎缩，应该是因为血液和食物的流失。
这里除了遗体，一切都保持着案发时的原貌，我们没有找到凶手的遗留物品。
在小牛田的催促下，大石审视了一遍客房。站在玄关往里看，右侧是壁龛，前方是铺设木板的廊子，左边是一扇大窗户。除去视野极佳这一点，无论怎么看，这都是很普通的民宿客房。被褥和浴衣都叠得整整齐齐，没有要睡觉的迹象。壁龛挂着不知画了什么的画轴，还有插了一根外形枝条的陶器。前方是电视机和电话机，放着茶壶和茶杯的托盘，以及拔掉了插头的电暖器。廊子面朝大海，隔着玻璃落地窗能看见挂着大鱼鳍的渔船和空中盘旋的海鸟。藤椅靠背上搭着一件风衣，左侧窗外可以远远望见被山峦围绕的街景。
凶手应该是趁横叟先生休息时闯入，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，但是偏房的门窗都上了锁，并未发现做手脚的痕迹。你说凶手是怎么出去的呢？
有没有可能是横叟腹部中枪后逃进偏房，自己上了锁呢？
大石随便做了个猜测。
正房和台阶都调查过了，只有偏房室内发现了血迹。
那就是横叟打开门透气的时候被击中了，因为害怕被人再来一枪，就锁上了房门，无意中制造了密室。
偏房地势比正房高了 1.5 米，如果真的像大石先生所说，凶手就是从地势较低的位置击中了横叟先生。但是遗体的枪伤显示子弹是从水平方向进入的，
所以是凶手亲自走进偏房，从正面击中了横叟，人不可能像一阵烟似的消失在现场，所以那人一定是从门或者窗离开后，再用某种方法上了锁。
拉门的圆筒锁恐怕很难从外面上锁，所以最可疑的是窗户。
大石走向左手边的窗户，但是并未发现常见的半月形搭扣。他以为窗户没有锁，可是推了一把窗框，他却纹丝不动。大石正呆站在那里，却见小牛田把指头伸进窗框和窗套之间的凹槽，拨动了一个小把手。
这窗户乍一看是嵌死的，其实可以站开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少年被枪击的现场。
说着他拉开了窗户，往下一看，就在偏房不远处，隔着后院和土墙的另一端有条窄窄的小路，周围站着手持红色警戒灯的警官。
嚯， 这边很壮观呢。
林凛子用同样的方法打开了走廊的落地窗，阳台底下就是峭壁，大约有10层楼那么高，脚下不停地传来海浪拍岸的声响。
啊！
一只海鸟突然出现，用锋利的爪子抓住了林凛子的相机。它应该是从头顶俯冲下来的，林凛子没有放开相机，但是镜头被抓掉，悄无声息地落入了白色波涛之中。
你没事吧？
小牛田跑过去问了一句。
这屋子怎么竟出这种事情？看来我不该请侦探，而是得请大师来做做法呀。
他故意调侃了几句，关上了落地窗。海鸟依旧在空中盘旋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心里突然有了假说。大师再次环视房间，
叠好的被褥，拔掉插头的电暖炉，搭在藤椅靠背上的风衣，壁龛前的电话，果然如此。昨夜枪响之后，有人听见东西落水的声音吗？
大石话音刚落，小牛田就瞪大了眼睛。
正房那边的房客是说过这样的话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栽种了。
大石感到全身血液沸腾，尽管难以置信，但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一个真相。
我知道108号在什么地方了。
小牛田露出又惊又疑的表情，像是突然挨了一巴掌。
我是请你来解决密室之谜的呀。
我知道，密室之谜也解开了。
你怎么可能知道108号跑到哪里去了？
看到横叟的尸体，你没觉得奇怪吗？
大石把拍立得照片举到小牛田鼻子底下。
这里是东北的港口城市，那家伙在一个晚秋的深夜被杀了。今天虽然出太阳，但是昨天下了雨，这个房间应该很冷才对。
小牛田看向电暖炉，插头是拔掉的。
那就是说。
小牛田搓了搓胳膊。
什么意思？
在房间休息时，横叟身上至少还有一件外套，凶手将其枪杀后脱下了他的外套带离现场，然而一直带着太麻烦了，所以应该是扔进了海里。
为什么呀？
因为那件衣服不能让人看见，也就是说上面残留了一些痕迹。
一些痕迹？
小牛田抱着胳膊说。
比如凶手的汗液或者唾液吗？
不对，如果二人的距离足以附着体液，那么横叟的衬衫和牛仔裤上也应该残留了痕迹。如果是那样，就不必专门脱掉那件外套，只需将尸体整个扔进海里就好了。
话是这么说，但还有什么不能让人看见的痕迹呢？